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从公开的资料来看， QQ 团队目前的策略是，既然不能够扩大用户的规模，那就延长用户的时长，因此内容化就是 QQ 继续抓住年轻人的选择。这几年这一趋势越发明显，闹直播、 QQ 看点、 QQ 阅读、 QQ 漫画、兴趣部落，核心就是内容化和娱乐化，让在父母的约束下不敢装太多 APP 的年轻人能在一个应用里一站式解决所有娱乐需求。 QQ 这个策略能在字节跳动猛烈的内容攻势下继续捕获年轻人的时间吗？我们把答案交给时间。好了至此我们就搞清楚了，在微信的阴影下 QQ 依然盛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这是唯一的原因吗？当然不是。因为从数据上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00后只有 2.64 亿，而微信的月活有 7.35 亿。很显然，仅仅凭借年轻人这一招并不能够支撑 QQ 如此庞大的用户。那剩下的是什么人在用呢？答案是已经工作的人在用。他们把 QQ 作为核心的办公软件，在钉钉企业微信诞生之前，毫不夸张地说， QQ 是中国最强大的办公 IM 软件。为什么 QQ 能够成为重要的办公工具呢？原因在于其强大而完善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便捷的跨端体验、完善的文件管理、快捷的同步漫游、极其方便的群和讨论组，还有强大的 QQ 邮箱。跨年龄的功能可以出现在同一工具栏中，就凭传视频不压缩就可以吸引诸多工作人群对 QQ 死心塌地。事实上，我从2012年毕业加入微博，微博就一直使用 QQ 进行办公，至今呢都是。在使用 QQ 办公的过程中，除了找人难度大一些之外，其实呢使用非常顺畅。尤其是强大的讨论组，对于要经常拉各种小群的 PM 而言简直是神器。今天呢，从微博的员工离职会有两个惯例，第一是在微博上点蜡烛，第二就是退出在微博加的各种讨论组合群。然而对于 QQ 而言，坏消息是如今钉钉、企业微信等专业软件已经在大幅度蚕食 QQ 这一块的需求了。从腾讯的财报看， QQ 月活已经在下降了，下降的原因当然会相对复杂，但未悉判断一定有专业软件蚕食的原因。 QQ 其实并不愿意认输，依然在继续努力，继续升级 TIM， 推出腾讯文档等动作就是 QQ 强化办公这一属性的明证。那除了工作，今天成年人的确对 QQ 并没有特别大的依赖，对于他们而言，微信几乎满足了他们所有的社交沟通需求。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过去一周你有使用过 QQ 吗？大概呢有一半的人回答是没有。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剩下另一半是 QQ 的忠诚用户，在这一半的用户中，绝大多数特别强调自己只是传文件或者仅仅打开，并没有发生实际的沟通和交流。是的，这种现象和现实数据呢也是吻合的， QQ 的月活依然是中国第二，但日活和微信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QQ 财报并不公布日活数据，我找到了第三方Quest Mobile 在2019年春节的一个报告。那在这个报告中， QQ 的日活数据是 3.86 亿。那在我看来， 3.86 亿这个日活数据可能更能够说明 QQ 的活跃度。我相信呢，在微信没有诞生之前的 QQ， 其月活和日活的差异会比现在要小很多。那些呢为 QQ 贡献月活而不贡献日活的人群中，有一些是被非常简单基础的功能所吸引，传文件、截图等等。据腾讯的一位总监透露， QQ 花了大力气让 QQ 的文件传输成功率增加到了 99.99%。 如今 QQ 是中国第一大文件传输工具，每日传输 1.8 亿份文件。正是这些细小的功能吸引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登录那个陪伴了他们多年的 QQ。 是的，除了工作，成年人已经不花多少时间在 QQ 上了，这从另一个事实也能够得到印证。既然 QQ 有微信一半的日活，理论上在 QQ 上做 Q 商的人应该是微信上做微商的一半，但现实是几乎没人在 QQ 上做 Q 商。这其中唯一的一个原因是成年人的时间并不在 QQ 上。好了，那文章到这里呢就该结束了。现在呢，我们能够笃定地回答开头我们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有了微信 QQ 依然位列在排行榜第二？答案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和少部分的办公人群撑起了 QQ 的日活，而偶尔传个文件的功能性怀旧老用户呢撑起了 QQ 的月活。仅以此文献给我17年 Q0 第一个昵称为雨季男孩的 QQ 号。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雪球 APP 和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多空观点尽收眼底，陪你踏上财富滚雪球之路。